夜
书接前文，
道光一听吓得脑袋嗡嗡直响，我还认为英国人在定海呢，闹了半天到天津，到了我的眼皮底下，这还了得？道光站起来，其实啊，你打算怎么办？
回皇上的话，您不必着急。英国人自从到了大沽口一带，派专使给奴才来了封信，在信里边他们说这次出兵是被迫无奈，他们打算见着奴才或者更大的官员诉诉委屈，另外提出了几个小小的条件，只要我天朝满足了他们的要求，答应他们的条件，他们说马上就退兵。
哦，他们提出哪些要求和条件？
这奴才不敢说。
说嘛，吞吞吐吐，成何体统？
炸！英国人提出六个要求。第一款，由于林则徐封闭了他们的洋行，烧了他们不少的货物，他们提出要照价赔偿，包赔全部货物的损失费。
第二款呢？
第二款，由于他们是被迫出兵，花了不少的银子，让我天朝包赔全部的军费。
往下说，
第三款，今后两国文书平等往来，人家不乐意听英夷这俩字儿，两国要平等。第四一款，人家要求开放广州为通商口岸，今后人家可以随意的做买卖。第五款，要求我天朝割让一岛或数岛。刚说的是，道光把眼一瞪，什么？割让一岛或数岛，太不像话了！我天朝的国土怎么能给他呢？
是是，皇上息怒，他不过是这么一说，条件嘛，咱们还可以商讨。
往下讲，
第六一款他提出，从今以后，不管哪国的商船夹带鸦片，都不能影响正当的贸易，奴才所知就是这些。
这道光啊，脑袋转着转个，你说这个事儿怎么答复？
要说英国人提的这些条件都是无理的要求，道光心里头明白，不答应吧，英国人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、啊，都打到天津了。如果天津手把不住，呲溜一下到了北京怎么办？我这宝座不就坐不住了？你说答应了，这玩意儿太难点儿。要讲讲价，还还价，这条件再降低一点儿也未尝不可。只要你退了兵，这事儿就好办。道光左思右想，最后才说：“
岐山。”朕命你为全权代表，到了天津之后跟英人你们谈判谈判，只要我们能接受的，朕全都准许，但是有一条，要恩威并施，过分的条件我是绝不答应，你懂吗？
奴才领会皇上的意思。
还有什么事情吗？
这穆章案情，
这阵要不把林则徐给整倒了，将来他是东山再起呀、啊，那还了得？他赶紧往上叩头，
回皇上的话，奴才还有件事情，
说吧。
方才我们提到林则徐，这是祸的根源呐、啊。
如果林则徐还在广州，不定还惹出什么乱子。望皇上对林则徐要采取适当的办法。
嗯，好吧，这件事我记到心里头，你们先下去，我自有办法，等英兵退了以后，我再严加惩处。
遵旨。
扎这俩小子退出来，要来到外头，齐善看看穆彰阿乐了，穆彰阿看看齐善一呲牙，这俩小子狼狈为奸，又商议到半夜。商议什么呢？就是想什么办法把这火烧得旺旺的，非把林则徐搞掉不可。他们就怕皇上有些动摇，从今天的表现来看，没有毅然传旨处分林则徐，他们怕这事儿有变。如果姓林的东山再起，对他们是大大的不利呀。那么说，为什么他们跟林则徐这么大仇口呢？主要的就是利害关系引起的。从表面上看，他们都同殿称臣，都给皇上服，似乎没有矛盾。但是揭开内瓤一看，那就使人大吃一惊啊！咱举个例子来说，以林则徐为首，力主禁烟。林则徐主持的是政事，因为鸦片这个毒害太大了，不禁绝是不行的，为国家和民族着想。但是齐善和穆彰阿这些投降派就不那么看了，这鸦片使他们发了横财呀、啊，金银堆积如山，娇妻美妾吃尽穿绝，任意挥霍，这钱得哪来的？都是从鸦片这儿得来的。你说这样给鸦片给禁绝了，如同掐他们的脖子断他们的财路，那他能干吗？所以斗争来斗争去，越来是越尖锐。穆彰阿告诉齐善，你干你的，我干我的，我想办法劝说皇上非严惩林则徐不可。齐善点头，两个人分手。咱不表穆彰阿，单说齐善。第二天就回到天津总督衙门，回来之后啊，他也抽了口大烟，这小子也是个鸦片烟鬼。你别看林则徐在广州禁烟，他这鸦片还没禁绝。休息了半日，下午这才办公，手下的仆人递过一封信来，齐善拿过这封信一看，上面写的都是圈文。什么是圈文？就是英文，他一个字也不认识。这是谁送来的信呢？回大人，这封信是昨天来的，英国水军总司令叫乔治，还有叫伯麦的，派了一个人给您下书，因为您去京没有回来，这封信就压了一夜。回来之后您太乏了，我没敢打搅您，现在才拿出来。 哦，去把通译给我找来。通译是什么？就是翻译官。这翻译来了之后，把这封信啪啪啪一翻，齐善这才看明白。哎，信上写的挺客气，是英国皇家海军总司令乔治的口气，大致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这次被迫出兵到广州啊， 打算跟钦差大人林则徐好好谈判谈判，但是林则徐蛮横无理，拒不接见，相反的向我们英船开炮，使我们损伤惨重，我们被逼无奈，这才来到天津。耳闻说你齐善是个英明的大官，因此给你写了封信，提出几点要求，希望你能给予答复，意思就是这么回事。等齐善看完了，心里有点谱了。好吧，来人，通知直隶省大小官员，明日中午到行署开会，懂吗？炸！这个通知下去之后，到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，按钟表说上午九点钟左右，文武大员全到齐了，排了两大溜赶奔行辕听点。十里已毕，齐善把手一摆，各位都坐下吧。哗，这些官们面对面坐了两大溜，再看齐善撇着嘴眯缝着小眼儿，这个得意就甭提了。没说话以前先把鼻烟壶拿出来，倒了点药塞到鼻子眼里头，清醒清醒头脑。各位兄弟刚从皇上那儿回来，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商议商议，大概中尉都知道了，英国人的兵船已经开到大沽口外，炮口对准了咱们天津。不过英人来了不是为打仗，大家只管放心，主要人家提出几项要求让我们答复，我已如实面奏天子。皇上的意思，事关重大，让咱们商讨商讨如何答复。今天把各位请来，要求大家有什么就说什么。现在我就把英国人提出的要求跟你们讲一讲。第一件，要求包赔货物的全部损失。第二件，全部包偿军费。第三件，今后两国文书平等往来。第四件，割让一岛或数岛。第五件，把广州作为公开通商的港口。第六件，英国人自己主持十三行，不需用买办。一共就是这么六款，大家看一看我们如何答复啊。我这些当官的一个个呆若木鸡，在那是正襟稳坐，腰板倍直，脖子梗梗的，眼睛睁得挺大，跟那僵尸都差不多。耳朵听着，心里都想着，心里说话，这么大的事儿谁敢发言呢？你知哪句话说错了，要有一字之差，背不住把官帽子就丢了。另外这齐善平日里专横跋扈，别人的话根本听不进去，你要把他给伤了，得罪了上眼皮，那还了得吗？ 不过这些人有个主筋骨，什么呢？明哲保身。
哎，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。
我们给你来个不言语，就有几个官就说那么俩字儿，
是是。
我再说一遍，要求大家发言，我们怎么样答复英国人？哎，说呀，
说呀，你们都是哑巴了。
是是，
这些当官的一个个头上直冒汗，不知道说什么好啊。齐善逼了半天，一个发言的没有。当齐善问的第三回的时候，在左水手第三把椅子上站起一个人来，起笔中堂，卑职有话要说。齐善一看这个人呢，中等身材，车柔的汉子，大概平常营养挺丰富，这脸蛋子锃明刷亮，白胖白胖，长得细眉月牙眼，宽鼻子方阔口，通红的嘴唇，两个又肥又大的元宝耳朵，燕尾黑胡，他一看认识，这个人呢就是天津的道台陆建营。道台是什么呢？就是天津最高的行政长官，比个现在的话说，就好比现在天津市的市长差不多少。陆建营这个人精明强干，有一套办法，在齐善的手下那是得力的一名官员。齐善看看点点头，贵道有话就请讲吗？回中堂，方才您念了英国人的要求，在这第一款上说让我们包赔货物的损失，卑职不明白货物的损失是指什么说的，是不是指的就是鸦片？看来英国人理亏心虚，不敢公开讲，把鸦片变成货物。再这一说了，这鸦片流毒甚广，没有不恨的，我们禁绝鸦片是对的，包赔什么损失？我认为中堂大人应当跟英国人说清楚，只有他们英国人赔礼认罪，其他的条件然后再好协商，否则我们绝不答应。哎，您别说，这陆建营啊说的是正确的，就在座的这么些官都点头称赞，认为陆道台言之有理。可是陆建营还没等往下说呢，就见齐善把脸往下一沉， 糊涂，你太糊涂了，你说的什么话？鸦片是毒，难道我不清楚吗？你不要忘了，人家英国人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把炮口对准了我们天津，你还让人家承认什么错误？哎，书生之见，纸上谈兵，退了下去。哎，把陆建营给顶回来了，把陆建营气的心里噔噔噔噔噔直跳，但是不敢言语了。官大一击压死人呢， 陆剑英心里的想，岐山你弄去吧，你找我们大清国的江山得断送你这帮人之手。陆剑英这一辈子顶回去，别人更不敢说话了。大伙清清楚楚看出来，岐山是主张答应这些条件的，那你乐意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大伙又来了，是是是是是是，别的没话可说了。好吧，既然大家都乐意，兄弟也就无话可讲了。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，十五那一天我要宴请乔治和伯麦，以示天威呀，要求各位全都按时到场，地点嘛就在总督府。见着英国人之后，大家要客客气气的啊，拿出我们好客的风度，不准每一个人出口伤人，你们记住了吗？扎，卑职记住了，散会吧。哎，这会就这么决定了，这叫什么会呀？投降会。岐山马上提起笔来，给乔治和伯麦写了封信，为了表示他的好感，又送去不少贵重的礼品。当总司令乔治接着岐山的信，又看了礼品，他乐得手舞足蹈啊！哎呀，好一个岐山！各位先生们，你们大家都清楚地看到，岐山是一个腐败无能的人。不过这种人正是我们要求的对象。我看他们清国政府除了林则徐、邓清真之外，统统是酒囊饭袋。他们提出邀请我们去赴宴，那好，我现在就决定由我率领十一个赶奔总督府。伯麦先生，卑职在，你留到军舰上，以防万一，把炮口对准天津总督衙门，如果发生了意外，你就给我攻。遵命。